这个鸡老板到这儿讲完了，讲完了，讲完了。有人呐，受戒，一来了，大家都站好了，选了一个人，他站到这里头，完了这就念了为了卢象大业法界中蒙选了，念完以后，第二个项目忏悔，第三个项目，这个人呐，这就上来了。这就办事，他跟大家讲话，放过来第三行，祥云就是木木，祥云起手河南，起手就是脑袋碰地，就是叩头，河南也是顶礼，因为呢祥云是河南的，他好像挂念了一句不知道什么，祥云起手河南敬白大众，我跟大家来讲讲什么，众忏受戒，你们大家让我来面戒，恐有错误，我自己没有自信心，这是客气了，恐怕有错误，愿同受者慈悲自私，希望在座的大家跟我们一起受戒的，实际你们在这听，慈悲自私，请你们不客气啊，我哪错了告诉我，然后开经记，下边开经记，南无释迦牟尼佛了，菩萨境界乃是一唱，唱完了以后再往下边受戒序，什么叫受戒序啊，戒条戒文的前半的说的一些话，那叫序，最后人的尾巴就是刚才今天晚上和上礼拜晚上讲的小事，中间都是借条啊，受戒序啊，你要念比较快哦。出世界众等谛听，慧明如舍那四方金刚佛一律天轮王，长者四十尊皆说善地界菩萨显供听，你要这么念啊。戒于大明等能小长一案，戒如是宝镜，怎么怎么地，怎么念？念完了以后，一直念到后边。念到后边放过来看看，在这里了，要进来戒本了，这两行你别念，善男子又不善又不戒，虽未甚命乃至鼠疫怎么的，这个你不要念啊，这两句不是，这是告诉你下边从哪里头要见到哪，那是借条，那是告诉你啊。我看今天呢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五戒在菩萨戒里最根本的六条戒，这里有五条，这个五条也讲起来也是很乏味，因为大家出世大业都了解的，再详细讲啊，要有人很细心很沉着仔细向里边听，我们都说不杀生就算了，这是出世大业的了解，怎么样才能构成杀生，这几个条件，为什么要把这个杀生这条戒要摆到第一条，偷盗的戒摆成第二条，这都有这个原因的，所以我在黑板上上一次写过，这里头讲每一条戒有九个项目，第一个就是四名解释这个名，这条戒的这个名称怎么样来的，这个定义是什么，第二个自意，自意就自定定定，好像国家这个法律啊，定了一条法律，自为义，为什么要有这条戒，用意何在，原因在哪里，第三次第，这五条戒为什么一二三四五，为什么不能把邪淫或者偷盗摆到前面，他要按照这个次第，这也有这个原因，第四个聚缘，怎么样才能够构成犯戒的条件，第五啊就是轻重，这一样的杀戒到什么程度，怎么样一个犯行，这个算轻罪算重罪，轻重的从哪里头啊分别，第六的就是开遮，开遮的也讲过了，这条戒杀戒，有的时候受杀戒的人他也杀生，演电视剧上这样大开杀戒很严重，杀生这个事，可有的时候虽然杀生了呢，也不见得就是犯戒，因为有个开源，但是开源得有原因，得有理由，正不正确，不是说随便大开杀戒，我愿意杀就杀，我仇恨那人我就杀，这个不可以，开遮不开这个源就叫遮，这就是不准破犯，看是可以，但是得有相当的理由。第七，你犯戒果报， 犯罪界会受犯什么样的程度受什么样的果报。第八，持戒的果报，假如不犯戒，这个戒守得很好，走到什么程度会有什么果报。最后一条就对治，对治就好像闹病，诊断什么病得是什么药。这个邪淫妄语杀生等等的这些问题想要不犯，好，这也是个毛病，行为的心理的造这个业，得用什么办法克制它、压制它、消除它，不让我们犯这条戒，这叫对治。每一条戒得有这么九个项目来讲。第一条戒就是不杀生戒，不是不要家庭可以杀戒，杀戒就是戒杀。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？什么叫杀？断命越杀。什么叫生？有情越生。这大家都听了一年多了，八大阴阳经啊，在家或者念，有情也懂了，有知觉有感情这种就动物。断命越杀，有情越生，嫁接的就是断有情的命，就叫杀生。另外的话补充来讲，堕胎啊，这个也是杀生，也是犯杀戒，自己自杀也是犯杀戒。这个这本书上的讲解是这样的，我们呢另外还应该知道，使用吃鸡鸭鱼肉吃蛋也都是杀生。蛋的话呢，这个楞严经讲了，要不断杀呀，吃肉也是杀的，要不断杀就是法中大魔，佛法里说是大魔头，你根本就成了魔了啊，你还吃肉杀生，这就是魔了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大藏经的显思论，无着菩萨做的，无着菩萨做的论章，那里头告诉我们，这个蛋呢也有生命，也有灵识、灵魂、神识，不能够杀生。这个第一个项目解释了，讲完了。四名释迦牟尼佛的事，解释的是名称，杀生两个字讲完了。第二个自义，第一个刚才讲的叫做四名，第二个现在讲的要讲的叫自义。为什么要自定？要自定这条戒，这个意思，这个含义啊，也就是自定。为什么？换句话说，也要说规定也可以啊，要建立这条戒也可以，一般都说自定。自义有什么原因？第一个，要是杀生，要是杀生的话，这个业障恶业，这是一个罪业很慎重的问题，就是要杀害生命啊，罪重，罪业慎重，不堪入道，罪业深重的人没有法进入修道佛法里头来，第一个理由。第二，杀害众生违背大悲心，杀害众生违背大慈悲心，违背慈悲心也不能入道，两个慈悲心都没有，做好人都办不到，怎么能做佛教徒？两个佛教徒都不能做，一般的佛教徒都做不成，更那就是正圣果更是免谈的。第三个理由，被恩养故，怎么叫被恩养？比方说父母在众生里头，不知道哪个众生是我们的过去父母，他对我们有恩，有养育之恩，生我们的恩，教育我们的恩，养育我们的恩。假设要杀生，违背这个恩德，违背啊 这个恩义。第二个理由，要制定这条戒，啊，这个赏善缘故，赏害善缘，好的因缘，我们跟人相处啊，跟什么动物也应该在内，跟人家在一起，比方说我们这房子有蟑螂，有的房子有壁虎，有蚊子，有苍蝇，有蚂蚁，路上也有别的这个动物，你要跟他结善缘的，你要是杀生，你会伤害了这个善缘，这一生中跟他结了很多的冤仇冤业，以后不定哪一生遇见这一起了，一定互相要报仇，恩恩怨怨的，绝不能够相助，你也不能来助我，我也不能助你，我不能互相帮助，不能互相教化，你就轮回受死，永远不能得到，轮回受死。要结善缘，杀生的话会结恶缘，这一生结了怨业的，后世不能互相来度救助啊，教化呀。第五条原因，第五个原因呢，戏剧佛性，我们有佛性，有灵性，于别下界，一切动物有生命的都有灵性啊，他们也有灵性啊，我们应该尊重他，我们不应该轻慢他，我们更岂可以，我们怎么还可以杀害他，我们要有平等观。所以儒家这些学者呢，他不是站在佛教这种博爱的这种平等观，可是他也把万事万物，李小姐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悖，谁也不妨碍谁，谁都有权利生活在这世界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为什么他出现，他有权利，他有这个业报，你为什么剥夺他的权利，你非让他不要在这生存不可的，不应该。另外是杜甫的诗，是谁的诗讲的，万物静观皆自得呀，一些万事万物你心平气和的来看他，各安本位，与你何关，他妨碍不着你，你为什么要杀他。佛家就跟这个更是不一样了，天主教基督教讲博爱，儒家讲仁，仁义道德仁，博爱那个原道，那个韩愈原道原回两篇文章，原道讲博爱之为仁，行仁义之之为义，博爱的就是仁，仁就是博爱，儒家跟天主教基督教道理相同，我们跟他更是这大慈大悲，慈悲也就是博爱，也就是仁，所以我们佛教信量更大。孔子他们讲啊，见其生不闻其生啊，不引见其死，见其死就不引，看见他死，听见声音不引思其有啊，我们这就不了，我们呢，听不听见，看不看见，我们不是引不引的问题，不引吃他，看不见听不见就有引心吃他，我们看不见吃不听不见我们也不吃，就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绝不吃也不杀生，我们的这个因此啊，博爱比他们还这个信量大。第六个，为菩萨无为师，我们常常讲有三师，三种布施，哪一位晓得？三种布施啊？对了，财施，身外之物。钱财呀，物品物质送给人去帮助别人财施，法施以佛法教化众生，这个另外呢，这个法施也很宽，你要会电脑，你无条件的教给别人，把他教会了以后，他可以去谋生，你也是布施啊，你以技术，世间的技术技能来布施，你这么比方这一个社区里有文盲，你无条件的每天给这些文盲上课，也不收他学费，老师讲这也是布施，也是法， 可是这个要往狭义的讲了，就是用佛法，用佛法不说，禅师法师最后有个无为师，一杀生就把这个无为师就破坏了。什么叫做无为师？第一个无为师啊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有什么恐惧，我给你解除。你相当的困苦，知道怎么办呢？我要成就你，我要给你解围。好像那狗走马路上一只狗，好多的狗啊，咬那一个狗。你到那上，哎，喊一叫，拿石头不要往身上砸，撞不撞往那个地上一砸，拿棍子或者敲地敲什么，那别的狗都跑了，你把那个被欺压的狗就这个解围了。这个时候常常给人家解围，正是难解难分，好多人生死关头了，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出来了，给他解围啊。这都是无为师。另外无为师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为了帮助别人，肝脑涂地，赴汤蹈火，再说不迟，慷慨成人，成人取义，我们这也叫无为师啊。说这个无为师啊，你要去杀生，你叫他可怕，你叫他怕到极点了。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杀生，一拿枪到这逼着他，平常跟他借点钱他也不借，借一碗米也不借，拿几个黑社会拿到一来了，你把钱拿出来，不拿着我就杀你，他要什么东西他都给，证明身外之物不宝贵，最宝贵是生命。所以说你把他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你把他杀害，这老实讲毁灭了你的无为师，怎么还能得到呢？怎么还能成一个佛教徒呢？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。第七个违背，也可以叫拐，拐也就是违背，违反了，违背了，违背了四摄恨，不使持戒啊，不是，不使爱与利恨同事。什么叫同事？就像那六祖慧能大师离开五祖恒云大师以后，就跑到南方，到广东，他怎么办？不能生存，因缘不到，还不能露出来，他还没剃度，实际到了广州遇见那个什么的印宗法师了，他才给他剃度，一问一答知道大彻大悟，才在那里才剃度。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混到打猎的人一起去了。那佛教徒怎么可以打猎呢？住在五祖那个黄梅山那个弘忍大师呢，也住了好几年，那半个出家人呢，那怎么可以杀生呢？他并不是杀生，那叫同事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，但是和而不流啊，流而不同啊，虽然我同流而不合污，人家是在那森林里头布上这个网子了，四外八方都是网子，打鸟就赶那个鸟，鸟一飞碰到网子上，那个脚腿啊卡就缠上了，下不来就抓了收网。他怎么也给人家看着网，他人家往中间里赶，他往外边放，他这个样的做法就同时，表面上他也是个猎人打猎，实际他在那放生。你要杀生就违背了四摄恨，你没有办法度众生，你伤害生命，他就你伤害他们就不会被你来吸引来亲近，不会接受你了，不是不会接受你啊，来这个度他了，他仇视你都来不及了，他还能够听你的话吗？所以说你不能够杀生，杀生就违背了，你还爱鱼吗？一棒子恨不一下把他打死啊，你也不能逆行，你所做的对他没有好处，有大害啊，这个你也不是不死，你等于多就是就这个抢劫人家的命，但要让别人杀害就是夺命，本来是要跟他要钱夺钱抢劫钱，结果变成夺命了。所以说这个杀生啊，要不详细讲，要杀生我就不杀生，吃给就完了，详细讲这个项目很多。第八个条件，杀生夺命超过盗取所有一切极多珍贵的财物。在之前的东西我刚才已经讲了，你要他的命，你要他什么东西，金刚钻，要他万贯家财啊， 都重要。他没有命，再有什么都不能享用的。你把他什么都给他拿去，他还剩一条命，他还慢慢说不定东山再起呀、啊。他至少有碗饭吃，饿不死，他找碗饭吃还容易。所以说，这又是个原因。第九个，我们一切诸佛和我们自己将来要打算成佛，靠谁呀、啊？靠佛法，靠三宝，靠良师善友，这固然是对啊，靠你自己精进。可是要注意啊，还有一条，这也讲过，还靠一切众生。靠一切众生，我要布施，我要做好事。众生都死光了，你到哪布施？都比你有钱，都像王永庆一样，我要打算帮助别人。你还说不定需要谁帮助你，那是你拿个几百万，人家看着不值一毛钱，他不需要。所以说，有众生，众生是大家的福田；有穷与苦的众生，就是十倍的倍天福田呐。你要去在他们身上，你才能种福，施展你的慈悲。他需要你给他。所以说，你要引路。没有人打的，没有骂的，一见面把你捧得高高的，又给你供养，又给你顶礼，你也正容。人家别人欺负你，看不起你，你逆来顺受，你这个才能行引路之道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，大家一门恭维说：“世尊呐、啊，佛陀，你太慈悲了，我们没有你怎么能得救？”天主教讲得救，没有你说这话，我们永远不能开窍。佛就讲了，佛你们大家感激我，我还要感激一切众生啊！没有你们众生，我今天能成佛吗？所以说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在这里一念心一动的一念的精进修行，就等于极乐世界一大劫呀、啊！为什么？他处处好思议意志是时时来，楼台殿阁空中飞行，都是与诸上圣这个与诸这个。树上这个善人呐、啊，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哪个人叫你烦恼，高兴的很呐、啊，不容易精进。所以佛说，靠众生才能生活，我也感激大家。提婆达多一直骂阿含经啊，到处骂，这怎么坏呀、啊？大家一看的那个经就恨。出破三学的，到《法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大涅槃经》啊，就讲释迦牟尼佛讲，你看那个胸襟多大。提婆达多是我大善之师，没有提婆达多，我可能现在还成不了佛，还在那拖延。所以说，顺逆皆方便，逆来的环境也是对你一个鼓励。所以说，众生害佛，生生世世的当王子，被那个皇后，两个太太皇帝，那好几个太太生儿子，夺这个王位，哎呀，把他穷追，他不干了，跑到山里还追，还要非要把他杀了，不可。别的国家很强大，那国王还要征服他，还要夺得太太，还要杀掉他，他根本就自己这样了。我们俩不要打了，不要杀，你不过就是为了这个王位。我们两个为了这个私欲来是争夺天下，叫生灵涂炭。干脆我让你，你请过来好了。我有一个条件，爱护我的老百姓就好。这个佛教这个胸襟太大，国称妻子啊。妻子与婢女像个破鞋一样，说放掉那就放掉。社会上什么人能够办到？小小一个官位，小小一个职务，赚几个小钱，沾沾自喜，洋洋得意呀、啊！老实讲，人家皇帝说不干，就不干了。所以说，众生都是我们的善知识，好人对我们好，对我们坏，看你怎么看。你要有个觉悟心，都是干。所以这个杀生绝对。做一个佛教徒，第一步就要断杀生，这个不食肉啊，暂不在内不杀戒肉。在古来大德上，大德讲，一意不食肉，天下杀生无恶犯。下边还有个理由，下边理由啊，三世诸佛反而不杀生故，反而如是。楞严经常常讲，反而如是。反而如是就不必解释，没有理由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是如是，一切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的佛想要有成就，一定要不杀生。一杀生，千好万好，这一个就够了，就阻碍了，做个好人都办不到，不下地狱都难。哎，所以何况这个成佛？再往下边， 讲这个次第，次第啊就是次序。为什么这个戒律要把这个不杀生这条戒律摆到前面？第一个，引导我们仁者仁也呀，仁者仁也，引导的众生啊，得有恻隐之心。我们也常常讲，儒家讲的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可是要杀生血淋淋的，到了菜市场去看看那个鸡呀，这在那噼里啪啦把脑袋砍掉了，还在那，那个翅膀还在那动。尤其那个牛，给你跪下，准备叫，哪哪叫？牛和羊啊，跪下，给那个杀牛的人跪下。我们哪还有恻隐之心，还要吃他的东西？没有恻隐之心，我们一根针的一个刺扎上，还是痛的不得了。他这么宽，这么长扫也插不起。这么长，我小的时候90年呢，八二届时候我有时候就看。另外的话想一想，我们后边有马桶，冲水马桶，以前没有冲水马桶，大粪坑，我们就用这个杯子，我们到那把那个大粪呢装一杯子给大家看，然后到了洗10遍，用消毒干什么，再用上马上倒了水，你们看见给你们哪位喝，你们哪位会喝？哪位都不喝。可是那个肠子肚子那个这么粗这么长的，我看那这么一哇，那个黑色的粪那个肚哇就出了一大堆，还有这么长的虫子在那动。我小时候我都看到，那长到那个样子，那个粉肠套肠什么肠的什么的往里灌，写那么长一片片的，哎呀无愧啊，溜溜又喝的最蛮好的，哥俩好干什么？平常讲卫生要刷牙要洗脸的，那好，这要是不富好，要什么好？要早上起来不刷牙，啊，一擦到擦的黄的一下子，哇，就这样。你要再跟你结个吻，你还得躲避。到那时候，那个肚子动了，拿下来就抓着吃啊，吃的很香。我看那颠倒，哎，既不卫生，又不恻隐呐。所以说，大家好好考虑考虑，哎，人道应该有恻隐之心。菩萨万恒，六度万恒。万恒形容他的多了，应该做的事儿太多了，以大悲为本呢。我们这个也讲什么叫菩提心，菩提心从大悲心生来的，大悲心从恻隐心不隐的心做他的种子，大悲心才滋长出来菩提心。菩提心包含内容很多，精进引路，又把善戒经常有讲啊，菩提心，华严经里有一段六字华严里头也讲这个六合善戒经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包含精进引路六度万恒都是包含在里头的啊。可是最主要的是大悲心，大悲心好像一盆花，它底下的水分和那个盐肥料土壤异光，像这些东西都是大悲心呐、啊。大悲心才能培养出来慈悲心，菩提心，以大悲为本呐、啊。为保存你是永远是人道，别堕落三恶道，地狱恶鬼畜生，修罗四种恶道啊，所以你更要有彻这个不杀生彻人的心，所以你先应该戒杀啊。所以我们这明白讲，要保持人身，不要再堕落，天上不去至少保个人呐、啊，地狱恶鬼畜生就完了，你得戒杀，为了不伤害你的大悲那个菩提心。保持完整，心心相融，一点一点的这个壮大，你要戒杀。假设不戒杀，非堕落不可，人身也难保，性命难保啊，人的性命难保啊。而且有灵性的众生所最重视的，莫过于性命。说为救一切众生，也要先不杀生，常常。佛教徒发心要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要杀生两个都办不到，众生无边誓愿度一个也度不了，他看见你就愁云就走了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杀生堕落三恶道，再出来短命闹病，烦恼多得很，没有办法。拥有这些理由，刚才讲的第一个违背了恻隐之心， 第二个六度万恒以大悲为本，六度万恒都是要都是发菩在菩提心里头包含，菩提心以大悲为根本为水分为肥料一样，所以要毁灭了六度万恒杀生的问题，就是违背了慈悲心，毁灭了大悲心慈悲心，菩提心也就难保了，而且你这个阴身都难保了，因为这么样的重要，而且有一切众生以生命拿它当第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啊，把这个杀戒就摆到最前边，摆到一切的戒法最前边。但是啊，大圣戒、小圣戒不一样啊，这个小圣以利他、以自利为本的、啊，无戒是小圣。可是，在菩萨戒里头，他是大圣，以利他为这个危险，所以也不能杀生。再往下边看，具缘不杀生得具足几个，得具备几个条件，得有一些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呢，是不是众生，是不是有灵性的东西？啊，你拿刀子砍什么砍什么砍偶像砍什么？不过你可别要砍佛像，反正你砍这些东西啊，没有关系，它不是有灵性的东西。第二个，众生想，你知道它是众生，你无意之中怀疑，你不知道什么，你看个东西，那明明是个蟑螂，你一块以为是个石头，你放脚这么一踢，啊，你还不知道，你得做众生这种想法，知道它是动物。或者怀疑他可能是动物，啊，第三个条件起杀心，动了杀的念头，啊，第四个心方便，心方便，这个一般人有点搞不清，讨饭的人呢，到我们北方就能，老财主不管你家里穷富，到大门那喊你财主，老财主啊，你行个方便吧，给我点饭，给我一碗饭吃，我好几天没吃饭，这叫方便。另外的话呢，我这个东西扛不动，我要上火车上不去，这位先生，你能不能够给我行个方便，帮我扛一扛，这个方便，这个不是了，这个方便行方便是怎么事儿？你就是动脑筋了，第一个你拿出行动来了，或者手段，或者你计划要杀人，啊，或者你用哪一种的方法产生这种杀生的行为，这叫方便。某某人呢跟我两个很不好，我就想个办法，花几个钱，用你给我来敌对，教训你一番，这叫心方便，有计划，有手段，有方法。产生这个行为的，把他绑架，把他要害死这个行为产生了，所以这个心方便也懂了，命断，心方便你杀了他不一定命断呢，伤害很大，回家或者跑了或者别人救他，他没死还不算，你现在杀死了，杀生的这个罪构成了，聚缘了。另外，你虽然暂时没杀死，回家以后或者到医院以后，因为你今天杀了他没治好他死了，那也是命断，你也造成了构成了这个杀戒啊，这个破这个杀戒，所以这个心方便大家要懂。再往下边看，看什么轻重，这个一样的杀戒有犯轻有犯重。第一个杀父母，杀阿罗汉，杀阿舍利，杀和尚。这叫逆罪，有逆罪，与逆的逆，啊，这个学于逆水行舟啊，那个逆。第二是重罪，第三是轻罪，但是说法也不同，有说杀父杀母，杀阿罗汉，杀这个破和尚，这也算杀这个发菩提心的弘法的这种和尚出家人。这个都算犯的很严重的罪，叫杀父母，杀和尚，和尚不是一般的出家人啊，可是要有一个阿舍利就是上死了，和尚就是一般的和尚，一般出家人，阿罗汉 当然了，比阿罗汉的须陀洹、释陀洹、阿罗汉、阿罗汉，出国也叫罗汉，出国的罗啊阿罗汉叫须陀洹，二国叫释陀洹，三国叫阿罗汉，四国叫阿罗汉都不可以，这就犯逆罪，很严重。第二，杀淫，饲养淫类被你杀了，重罪；杀畜生，轻罪。这还是粗浅的这个什么啊？要犯逆罪不可悔，你没有机会忏悔了，没有不是没有办法忏悔了。犯重罪也是不可悔，犯轻罪的话叫中华民国的中，大小的小，中可悔，小可悔。犯轻罪有的时候可以忏悔，啊，小可悔，中可悔。犯逆罪、重罪啊，不可悔。可是这是小圣的说法，大圣的说法还是可以忏悔。忏悔啊，可能还要受报，受报可是不痛苦。好像那什么似的，人家要杀你这人，砍你身上，你痛苦；你把衣服脱下给他砍这个衣服，你不痛苦。所以你到那时候呢，你受报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也受报，他并没有痛苦啊，受三种这个报应。古来大德也有，大德高僧也有受报的，受杀受砍的啊。有本书叫《圣亲护国史》，香港振华法师写的，那里头有一个和尚，这人也是确实。和尚被人家杀头了，杀头还在那站着，杀头以前还说句，啊，他说这种意思啊，就像你刚到砍我身体，好像 砍那个春天的风一样，观世音与我毫不相干，哎，一点痛苦哎也没有，哎，所以啊，这个轻重的问题大家知道了。另外你这个杀业犯的轻重还有一种分说，第一个看你的杀性，你为了吃贪嗔痴的吃杀就重，趁贪就吃死，你贪鱼贪肉就来吃，鱼吃的吃可就严重了，你要趁着恨，因为他跟我有着我恨他，我不得不杀，这还轻一点，不过也很严重。另外的话，所杀生，什么叫所杀生？你杀的是哪一类？第二啊，第三呢，杀的方法，你给他一枪就毙命，打头上好，你叫他临时猝死，把他绑下一块又一块又割他，这个就很严重，这个罪孽很重，因为你叫他这个痛苦受的太大了，你给他开膛破肚，先给他剁脚，再给他剁手，再给他割鼻子，这个很不好，一下就他死的痛快，或者叫他安乐死，也有罪，比较轻，这个轻重。另外呢，就开这个怎么要开这个杀戒，怎么不能开？开的话呢，大家要注意，为了救多数之人，杀少数人，这个就可以开这个杀戒。不过这个话说的很模糊，假设都是黑社会的人，那一个警察跟那个十个八个黑社会打起来了，你为了把多数人把那警察杀了，你对吗？这个东西这句话说的恶妇。我讲过这个故事，八感印象经说，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的事儿，当个武官军官，不是现在这个什么多少大劫以前的，还没有枪炮，有这个宝剑，有这个刀剑，身披宝剑。做一个贼船，从这个江河向下就这是下来，船上还要住了很多人，是干什么呢？是这个行商，我们土话叫老客，南来北往的老客，老客干什么？办货物，办一大批一大批的，回到从这个省回到那个家乡那个省去卖。经常二三十个坐一个船，一个大板船，大板船那上边有这个船主和那个摇橹的了，拿饭的煮饭的，大概有50个人，这些人呢就给他们大家喝酒，酒用饭菜，但是这个船要走好几天好几夜，就给他们吃，让他们吃醉，让他们吃醉呢， 释迦牟尼佛的是个武官，那个时候还没成为个凡夫，他受五戒，他不喝酒，很不错。他不喝酒呢，他一看这个人呢，横眉竖目，不是善良之辈。我还七七姑姑查他姑姑在那厨房里头还偷着讲话，他窃听听说的，得酒给他好一点，菜叫他好一点，多叫他喝，喝了半夜好下手把他杀了，他这个把这个尸首扔江里去嘛，这个货物给他留下了，这个大家都在那喝，他们也在那很礼呀，一边劝酒。释迦牟尼佛见壮不壮样，就在那喝，司机都把他倒了，喝来喝去啊，喝到大概也就九点四点了，从五点钟就喝，比方讲喝了好几个钟头都喝醉了，东倒西歪的啊，或者呼呼都睡着了。只有这个军官的释迦牟尼佛没睡着，没睡着啊，静观其变。晚上那个船没有现在这个电灯，也有蜡烛灯笼火把呀，那几个人就出来了。老板一动，这个人也呼呼叫，睡觉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高脚踢不行。他们就讲了，一碰到释迦牟尼佛踢的，他也撞大醉，撞喝醉了也不动。哎，完了那几个人讲了，这些人醉的差不多了，可以下手了，就拿出刀枪来，就要下手杀这些人。这个军官一想不好，这一些人是坏人，被杀的人这二三十个是好人。这是第一。第二点呢，好人多，少数人杀多数人。第三一点呢，这些人家里有父母妻子儿女做生意，他要被杀以后，钱财资本都完了，坑家荡产。另外呢，有太太失掉了丈夫了，孩子没有母亲，都变成孤儿啊，没有父亲了，变成孤儿寡母了。父母呢，在家里头老年丧子。变成孤独了，都不好。释迦牟尼佛一看，干脆我这武功很好，我也有宝剑，我不如啊下手为强，把他们几个杀了算了。可是，一想，把剑一拔，一想不行，我是佛教徒，受了五戒，大概那时候也没有人给他讲明白啊。这时候可以开车吃饭，还是开车对了就吃了，要搞错了那就犯了。他想了一大气，他我也不管那一套了，管他怎么地，救人要紧的。他少年气盛，他也不多考虑。他一起来了，武功好，把那几人都杀了。杀了之后，第二天天一亮，这些人酒的力量也过去了，都醒了。你这个怎么搞的？满身是血，东西乱七八糟，吐的也干什么？东西乱七八糟，这一个感觉很怪，就问他。他把昨天晚上问的军官，把昨天晚上事情都说完了。这几个人当然了，也不能检举他了，救我们的命是恩人呢。另外他们是坏人呢，可是他自己受不了，一看把这个戒破了，杀戒，自己就到了一个码头上就登岸了，就上岸了。上岸回到自己家乡自己的地带了，有大庙他很清楚，就到庙去找那个老和尚，到老和尚去问怎么着来怎么去，来龙去脉一讲，我算不算破戒？那和尚讲，这叫开车吃饭，你开得很对，你不但没有罪，可能还有功德呀。有个智严法师，华严经的，也算一个祖师了。他这个严是这个严，这个人呢，五戒没收好，当居士，后来出家了。他一出家受善坛大戒。这不是受戒以前犯戒了，我出戒前破了这个戒怎么样了？我到底受这个出家戒能不能得这个戒呢？他也问一个高僧讲，你也忏悔了，你出家等于再生，你还是得戒的。后来他很高兴，后来他专门研究华严，有很大的成就。开德，你要以慈悲心去杀他。有一句话，地藏菩萨的话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拿这种报复这种心理，杀坏人救好人，杀少数人救多数人，你就不犯戒，你就可以开。还有一种也可以开，这可就要注意了，狂乱心疯疯癫癫的， 严重的神经病精神病了，得到什么程度，这古来的书上讲了，看见火呀还去搞去扑捉，还要抓那个火，他把火都认为个手都可以抓，得到这个程度了，这个人要杀生了可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根本迷失他自己了，他已经完一点粪便没有了啊。同时呢拿着那个大粪，看着大粪都好手抓，疯到这个样子了。因为那个大粪呢跟那个檀香啊，照那个檀香一样的这个无异，没有两样，这叫狂滥的。到这个程度还可以，假使比这个要轻微的话，要犯杀戒也很罪，也很重。再往下边讲果报，你要犯戒的话，第一个堕落三恶道，第一恶鬼出生，第二要生在阴中，生在阴间，你多病短命，命长啊也很难，命长也不能叫你好过啊，这些生怪病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死不了活不了，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转福广灾，简直是好也好不了，死也死不了，转福广灾啊，就是好也好不了，坏也坏不了，就叫你一直缠着你不放。有这种病啊，我这个也这一辈子可以遇见多了。这个老实讲，好自己也不肯自杀，活着也真是够你活的啊。所以这个杀生有这么样严重的果报，犯这个戒的话。另外啊，你要是人，所有的外物，外物就是异报，就是环境。我们的身体刚才讲，因为闹病短命痛苦，正报生命，生命